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头一个话题我们就要来看看美中贸易纷争你来我往，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双方各自公布了制裁清单之后，许多国家开始评估备战，台湾也不例外。台湾经济部评估电子信息产业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部分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就在美中贸易战火燃烧的时刻，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关键潜艇技术，中国持续对台的威胁恫吓，美中两国是否都在借台湾来向对手施压呢？而台湾该如何因应美中对决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请两位嘉宾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请我们的丁鸿斌教授，我们要来看看在不到一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就美中的贸易纷争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推文。那么在这篇推文里面，跟他昨天所发的推文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表态啊。在这篇最新的推文里面，川普总统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我永远是朋友，不管我们的贸易纠纷是如何发展，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因为这是正确的事，关税将会是平等互惠的，知识产权也能达成协议，对于美中两国都是美好的未来。那我们看到就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相提出制裁清单你来我往的同时，川普总统的推文也更加让人觉得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了。那么在这个时刻点，我们看到刚刚新闻也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了美国厂商可以来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和零部件，甚至还有报道说新任的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可能要在6月访问台湾。种种的发展您怎么样来看，这是不是川普在打一个台湾牌？那么到底在美中贸易战上，美中还打不开打不开这样的一个战争呢？
我想这里面啊，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向来讨论，也就是说，第一个应该是从这个美中台的三角关系来看，第二个要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纷争来看。那这两件事情当然可能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互相纠葛在一起的，但是呢，他自己又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那我们先讲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那这个部分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在这个川普总统他跟之前的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过去30年来的两党总统比起来呢，他似乎更愿意走上一个这个跟这个对台湾比较友好的一个路线。那不管我们从他的白宫人事任命，以及对于台湾的军售，包括这个星期刚刚出现的这个潜水艇红区装备的这个执照或许可这件事情，那从这里面来看来，其实川普总统他在从当选以后的一系列动作，他是有往这个方向，简单的说，他是有往友台的方向，对台湾比较友好的方向来前进的。那这个并不是只是他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从他在这个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任命，他的主要内阁阁员的任命，都看得出来这些蛛丝马迹。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觉得跟另外一条线，就是美中双方的贸易，它有关系，但是关系又不是那么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从目前的发展，我们看起来，包括20分钟之前川普总统发的这个推文，看得出来说，美国跟中国，事实上美国的态度是，他希望解决美国跟中国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个贸易逆差里面，台湾有没有角色？显然是有了，因为台湾当然台商在中国做很多生产，但是台湾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角色。那在这里面呢，川普总统不断的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第一个贸易逆差很大，这个贸易逆差存在呢有跟关税壁垒有关系，有跟非关税障碍有关系的。那他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来减少美中两国的这个巨额贸易逆差。所以在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美中台，把它最近的一连串的发展，我们分别把它视为是美中台三角关系的进展，以及美中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纷争的进展来看，事实上它是有各自的逻辑的。那是不是美国在打台湾牌，在施压中共？我觉得单就贸易这件事情来看，我倒觉得它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些 新闻或者是有些消息刚好放出来，就是在这个美中双方贸易冲突的这个节骨眼上面的话，它是不是对中国有施压的作用呢？那我想应该也是有的，那只是说它更像是一个实际上的巧合，而不是刻意操作的结果。
嗯哼，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吴汉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另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多面夹击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以台湾牌来反制美国。那么对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这个美中贸易战可能对他们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台湾因为夹处在美中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角色，它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险峻，也是非常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呢？
觉得这个对中共来讲，他没有条件去打台湾牌，因为台湾问题是他的底线。那所以这个打台湾牌是美国的一个优势。那从这个最近一连串的这个发展来看呢，我倒有一点跟这个丁教授不同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是基本上美国在到底他是真单纯的要跟中共打贸易战，还是说美国采取了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政治、地缘政治各方面，他一起来下手。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川普一上台开始，我觉得川普能够作为美国的总统，代表美国的人民还有美国的战略专家们，基本上对于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怀疑，一些质疑，所以希望能够对于过去这中美建交40年来，那么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可能要产生一些调整。那么这一个中国在政策的调整，那当然会牵动了美中台整个关系的一个动荡。那么恰巧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不断的在崛起的过程里面，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赤字逆差也不断的在扩大，那么造成了这个美国在这个跟中国来往之间，造成了他们感觉上是一种被剥夺、被损失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贸易上的一些制裁也好，或者提升关税也好，那么一方面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提出的这种对钢铁、对铝材的这个关税的提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基于301条款，就是对智慧财产权的维护，那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好好的来遵守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规定，那么同时呢，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开放若干市场，包括金融市场。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讯息显示，中国大陆有意识来调整，那么包括这两天马上要开的这个博鳌论坛，那么大家有一种披露，就是说习近平会在这个会议的报告里面说，这个讲话里面把这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政策把它给这个提出来。那么我觉得无论如何了，这个现阶段来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剑拔弩张，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在把自己的这个声势给拉开，那么好像在牌桌上大家互相叫牌一样。那么真正的要开始在牌桌上来谈判的时候，在谈判桌上来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个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大概我们可以估计在未来的60天，我们可以看整个情况的一个发展结果。
是，那么吴汉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您说到接下来的60天，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观察。我们也知道，现在从双方公布的制裁清单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台湾的央行总裁彭淮南曾经也警告说，美中贸易战就像两只大象在打架，台湾要小心不要被踩到。那么甚至还有专家评估，台湾的受伤程度可能要比中国还要严重。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那么从美国现在公布的对中国的制裁清单来讲，可能会冲击到哪些台湾的产业呢？
因为台湾在过去在产业链里面，通常是在美国接单，从美国那边接单，
对，
然后把东西送到中国去组装加工，然后再销回到美国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台湾就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所以如果万一在电子产业上面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提高关税的话，那当然看起来台湾是应该受到相当的冲击。那么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斟酌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 每一个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在处理这个清单的时候，它会基于两个考量，一个就是本国有没有制造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进口的东西它有能不能替代。如果假如说本国没有制造能力，而且也没有可以替代，基本上我认为在这些产品上面是不太可能去提高关税的。但是如果本国可以制造，然后又可以有替代的这个方案，那么我这个地方它就会增加关税。所以从已经公布的清单这1300项里面，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大陆基本上在航太科技啊，在什么这个机械产业上面的一些这个增加关税来讲，反而对台湾的资通讯产品，包括了像笔电啊、半导体啊，或者是一些手机啊，这些倒是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这个公布的清单，感觉上这个压力反而没有像想象中来的那么大。要不然的话，按照过去台湾在这个整个代工产就是加工品的送到大陆去，大概有1/3这样的出口。那这样如果假如全部都被罚到的话，的确是会损失惨重。
嗯哼，那么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另外也有一方的说法，就是从80年代的美日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贸易战，那么当时呢导致一个意外结果，就是让台湾跟韩国发展电子业，成为全球半导体的第四大的供应者。那么您对于这种比较相对乐观，认为台湾可能从中受益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呢？
吴教授的那个分析，那台湾在这个美中贸易双方互相报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事实上的确是有乐观的空间了。那上个月那个美国在公布了对于钢材跟铝材的这个贸易关提高关税的这个决定之后呢，台湾的中钢就说，事实上对他们来讲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事实上是好消息。那怎么说呢？因为中钢他们认为他们在市场上占领。他们市场上的定位是一个比较高品质高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关税提高的结果呢，达到的是其实是比较低价的或者是低品质的这个钢材，所以对他们这些做中高价位或者是中高品质的产品的厂商来说，事实上是好消息。那刚才也在回应一下这个吴教授的想法，在钢铁这个部分，事实上美国的钢铁业它事实上有很多的那个产品线相当老旧了，那所以呢美国的确也需要有很多的高品质的钢材进口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中钢可以很有信心的说这个高关税对他们其实没有影响。那一样的逻辑事实上也可以放在台湾的相关产业里面。当然如果说台湾的台商呢现在正在中国投资设厂，然后一样是用在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然后生产销售到美国来的刚好又是被报复的航太产品或者是机械产品的话，那的确是有受到影响。但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台商事实上陆陆续续的因为中国工资提高的关系，所以已经从中国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现在已经改变了他的这个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的模式，或者是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中钢这样的公司，他们把他们的高价位或者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在台湾根本就是在台湾生产的，对这样子的台商事实上那个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太大。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由博弈来继续的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玉文。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蔡政府在先前提出的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因应政策当中有提到这个多元布局、分散风险，那么并且要持续的推动新南向政策。那么在这一次这个贸易战里头，刚刚这个玉文也提到说，其实在先前就美日的半导体战争当中，台湾跟南韩反而是得利了，
是，
所以在这一次贸易战的美中贸易战当中，其实台湾未必当然是要这个小心谨慎来看，但是也未必对台湾来讲是不利的啊。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转机。那您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美中的贸易战当中，台湾真的可以走出一条自己不同的路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台湾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主要是技术，这个是来自美国那边比较多。那么然后这个，在我们的市场，在我们的生产方面，在中国大陆比较多，所以大陆过去大家比较担心的说，是不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越来越高？ 那么如果有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美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美中之间他们将来在贸易上面或经济上面的冲突会层出不穷的。那因此那我们的厂商是不是要分散它的布局，也就是说我现在有所谓西南向政策嘛，
对，
那么不断到东南亚去或者是到印度去，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投资的风险降低了。那么同时我们在开拓市场方面我们也要努力去经营，就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市场。那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锻炼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那么是不是让台商有更大的适应力，然后反而把市场能够开拓到更多其他更多的方面，那这个当然是对台湾是一个转机。那同时我觉得政府在除了讲出一个比方说多元布局的这样一个概念是吧，那当然政府也要做一些比方说在政策上在法令上是怎么样去松绑，帮助我们的厂商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突破，能够产生一些产业升级的这些效果。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跨国企业的台商，他是这个两边投资的，在中国大陆也有投资，在美国也有投资啊。那么结果现在这个美中两边爆发大战以后呢，好像这个如果他顺了孤行就会失扫意，也就觉得好像要怎么办呢，这个好像有点进退维谷的感觉。那么您觉得目前就是说既有投资美国又有投资中国大陆的台商，在这样的一个贸易大争执当中呢，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避险？那么同时您也就是说会不会建议未来的台商在面临到现在可能贸易保护政策逐渐兴起的时候，台商要怎么样来因应，是不是您来提供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
谢谢。我想在中国跟美国都有投资的台商，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要 case by case， 就是一件一件来看，因为每一家公司它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很难说这个一般来讲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但是最基本的这个处理方式呢，那我想就是当你当双方进入这个高度的这个关税冲，用以关税作为制衡对方的手段的时候呢，那只有想办法在制程上面，在成本上面能不能降低，然后想办法去改变他们的生产基地。那我想是这是相当基本的做法，但是实际上怎么做还是要看每家公司他们的产品跟受到的影响多少来决定。那么刚才博弈您提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商要怎么样来布局？那么布局的这个部分，我想跟二三十年前美日贸易大战的时候的情况比起来，今天的国际化环境跟国际化的难度比当初要低得多。那当时 Internet 还不是这么的流行，现在 Internet 非常方便。那当初台湾的国际化程度，三十年前台湾国际化的程度也没有今天这么高，所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虽然国际化是一个听起来很已经喊了很久的口号了，但是永远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就以跟台湾这个国土差不多大小，那人口也没有差太多的荷兰来讲，荷兰的国际化的程度非常非常高。那荷兰的那个跨国公司，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布局，那到世界各地把人才派出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做法，事实上相当值得台湾学习。那即使在西方国家里面，荷兰这个我们说相对来讲是个小国家了，那在荷兰这个国家，他们的企业在国际化的程度跟做法上面，也是西方很多国家学习的对象。所以台湾虽然在过去我们的二三十年里面，台商的确陆陆续续因为国内的问题有出走的状况，有到国外的投资，但是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投资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当我们把大部分的对外投资都锁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或者是集中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其实很难说这个台湾的企业已经做好国际化了。那现在的新的世界贸易局势啊，事实上对台商来讲 对政府来讲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是把国际化做得更好，然后把国际化的准备做得更完备。那在这里面政府当然也有角色，那台商自己当然更责无旁贷，必须要把国际化全球布局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进行。那这些事情其实是花点时间的了，对短期来讲，对短期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来讲，是不是能够发生立即的效果，那真的要看他们原来的国际化布局怎么样。如果说今天有台商他在越南设厂，那他就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产能转到越南去，那可以减少他们在这一波贸易冲突的时候所受到的冲击。但是如果他完全没有这样的准备，那可能他就要想其他的办法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玉文。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聊天室来发表评论。那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是仅仅限于贸易战吗？我们周围这些人呢谈啊，认为不只是贸易战，因为中国就是共产党国家，朝鲜呢也是共产党国家，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共产党的这么一种思维模式吧，或者是这么一种专制的模式。美国呢，台湾呢，日本、韩国，他们都是民主选举的国家，是不是这个中美贸易之战是形成了一种独裁专制和民主宪政的这么一种对抗？
好的，
如果是这种对抗的话，
谢谢。
结果肯定是中国的百姓呢，再饿死几千万，再饿死一两个亿，中共我觉得也不拿这当回事。
嗯哼，
所以说呢，最终胜利者，我相信是习主席，是中共。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喂，你好。
您好。
我觉得这贸易战，反正打到最后啊，也是川普估计也做不到下一届政府了。然后那个川普那个什么有5000亿，对吧？然后中国最多也就1500亿。但是中国是1500亿都可以拿出来，川普能动那5000亿全都拿出来吗？这就是区别。然后中国老百姓比较抗揍，美国老百姓也抗揍不了。你看哪一个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他没有下一届政府，也就数量不是重点，重点是击中要害。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赶快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北京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那5000亿里面有4000亿是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如果对他征收关税的话，美国选民肯定会赶川普下台的。而且今天川普大厦着火，就是上天向川普示警，不要倒行逆施了。另外，台湾造潜艇完全是浪费钱，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登陆力量已经全部用气垫船和直升机了，都不在水中开，所以说美国即使卖潜艇给台湾也是浪费时间。贸易战真正开打之时就是攻台之时，习主席已经批准了攻台的应急作战方案了，那台湾你慢慢数时间吧。
好，北京的唐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留言，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看你们的回应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 的网友呢，他说台湾必须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彻底去除灭绝人性的三民主义才有立足的可能，这样国际形势怎么变都能找到最好的方向。如果把自己都当成小可怜，只盼着别人怎么样，那么美中关系好，台湾就被一脚踢开，美中关系差，台湾就先被稀里哗啦。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陈和鸟的这位网友他说，目前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不能让中国太过强大，强过美国就好像不能让朝鲜太强大一样。不是我不爱国，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党派和权力要有明明白白的竞争，因为人性都有丑恶的一面，否则对全地球的人都是灾难。 另外这位署名叫 Kevin Fu 的网友，他认为呢，美中贸易大战，台湾虽然会受伤比较严重，但也确实是台商分散风险最好的机遇，更多的台商会向东协国家与印度来转移，另外大咖的台商反而会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两边下注，同时的来加大投资。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简单来跟我们做一番总结啊。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呢，刚刚也有一些网友呢，甚至提到说美中贸易大战开战之时就是中国要攻台之时，这样的说法最近也开始浮上了一些媒体报道，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过去中美之间有这个经贸上的一个冲突啊，它基本上就是存在在这个经贸的领域，但是不会去轻易，那美国不会轻易去动台湾牌，所以是在那样的一个默契底下，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还有这个和平解决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想翻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局面，想开始打台湾牌。那么既然开始打台湾牌，我觉得这个不安宁的这个过程就会持续下去。不管现在是贸易战也好，或者什么，它将来这个持续一定要最终站在中共，他觉得台湾是核心利益嘛，他最终一定要看到台湾问题有一个妥当的一个解决，他才能够安心。那要不然的话，这个始终是一个美国的使用的一个筹码。那么在未来，我看到这个贸易战里面，也许贸易战能够很快的去落幕，但是台湾的问题会持续的一直发展下去。
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呢？现在看来，美中贸易对决，台湾仍然是夹在中间的。有人说，台湾除了要避免左右被夹攻，是不是也可能考虑从另外思考左右来逢源，取得最佳利益？您觉得这将要如何来考验民进党政府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左右要逢源哦，事实上对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民进党政府传统上他跟美国这边的互动跟了解就比较多一点，那在跟中国政府的这个互动跟了解上面，就是相对于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来讲，就要稍微差一些。那所以如果说在这两强之间要有合作的对象的话，就像民进党政府他比较自然的他的那个合作对象，就会是美国这一边。那当然这个情况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当这个习近平开始对台湾施出善意，然后开始跟台湾进行会谈，就是包括从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就停止这些互动的话，那台湾的确好像也有可能在跟中国大陆这边有更好的互动，但是在目前为止似乎看不到这样子的迹象。那么这个我还是觉得台湾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里面呢，贸易其实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台湾中间的角色还是美中台三角关系之间的一部分。那么台湾浮现在台面上，当然台湾因为本来就是跟美国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台湾跟中国也是很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台湾在中美两强的贸易问题上面会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贸易的是贸易的事情，那美中台三角关系还是三角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有关于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为您展开第二个话题的探讨。我们要看看，就像刚刚丁宏斌教授所说的，习近平能不能释放出善意，两岸能不能有新的互动。稍后回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现场的谈论，那么也欢迎您稍后继续回来参与我们现场讨论。